潘忠确实接到了杨松的求援，他立刻意识到战斗已经开始，情况紧急，如果杨松的雄犬失手呢，自己也要完蛋。于是呢，他亲自带骑兵奔袭雄县，加快速度，杨松你一定要坚持住，援军马上就到。他的速度呢确实不慢，很快啊就到达了一座名为岳阳桥的石桥。此时的潘忠呢自然没有心思去管这到底是什么地方，但如他原先来到过这儿呢，再仔细观察一下，就会发现桥底下多了很多水草。就在潘忠和他的部队奔过桥后，突然炮声四起，桥底下的水草啊不见了，无数士兵就冒出来了，占据了大桥，截断潘军后路，而路边和前方啊也出现了大量的燕军，向潘忠啊发动了猛烈进攻。潘忠是进退不能啊，被围起来猛打，不一刻呀全军覆没，他本人呢也被活捉。想来他被捉的时候啊应该还没有缓过劲儿来。朱棣不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，他看破了耿炳文的阵势，明白其步军厉害之处就在于互相支持互相照应，只要雄县出事儿，潘忠必定来救并且内外夹攻。但耿炳文呢没有想到朱棣的动作呀如此之快，用闪电战打了一个时间差，解决杨松后居然还在援兵必经之路上设下埋伏，一箭双雕，实在是厉害之极呀。朱棣旗开得胜，但他也明白真正的决战和考验还在后面，不久之后他将面对耿炳文本人和他的30万大军，这才是真正的考验。正当朱棣筹划下一步的攻势时，一个人来到了他的军营，这个人叫张宝，是耿炳文的部将。此人呢并非是假投降，他向朱棣啊提供了重要的情报，那就是明军目前呢处于分散状态，30万部队啊并未到齐，现在只有10余万人分布在滹沱河的南北两岸，如果能够分别击破将获大胜。听到这个消息啊众人都很高兴啊，他们也认为趁对方兵力分散进行攻击能够获得胜利，应立刻进兵。然而朱棣的反应呢却大出他们所料，他没有如张宝所说呀去攻击分散的明军，而是安排张宝回营呢告诉耿炳文自己的大军呢已经逼近，让耿炳文啊做好准备。这又是让人啊疑惑不解的一招，莫非这个朱棣嫌敌人太少？没错，他就是嫌敌人太少太分散。他的真实计划是让耿炳文得到消息后合兵一处，然后与自己决战。在他看来啊敌人分兵两处反而不容易打败，自己呢有可能会腹背受敌，还不如啊把他们集中在一起收拾掉。从这个计划来看呢，朱棣对自己的指挥能力有着极强的自信心。在他看来呢耿炳文的军队并不可怕，他所需要的不过是一场面对面的决战。耿炳文呢果如朱棣所料，将自己的部队合兵一处等待着朱棣的到来，无论这张宝是不是间谍，这都是他唯一的选择。对于已经60多岁的耿炳文来说呀，快到退休的年龄还要打仗，实在不是一件呢让人很惬意的事情。而当他得知自己精心布下的阵型被突破，杨潘二人 如切菜一样被朱棣处理掉时，也不禁为这个年仅40岁的天才将领的军事能力而惊叹。他是见过世面的人呐，徐达、常遇春、李文忠等人的身影啊，陪伴了他很多年呐。他们那势如破竹的攻势，鬼神莫测的判断能力，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在那个时候，自己只能在这些人的光芒之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。随着这些人的去世，他也曾自负地认为天下能打仗会打仗的人不多了。但是现在他终于完全认识到，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可怕的敌人呢，一个很会打仗很难对付的敌人。他的专长呢，并非是进攻，而朱棣的军队啊，不断地向他逼近，他没有办法，只能合兵等待着对方的进攻。这对于呀，一个带领30万军队的将领而言，实在是一种耻辱啊！是死是活，总要有个结果的。朱棣，你来吧。朱棣呢，在得知耿炳文合兵后，立刻开始了攻击。但他所谓的决战，并不是带领全部兵力和对方拼命，因为他清楚，决战也是有很多方式的。耿炳文呢，终于看见了朱棣的旗帜，他等待着朱棣的到来，镇定之战就此拉开序幕。但在这场战役中，北军没有指定做先锋的将领，因为啊，这个光荣的职位由朱棣自己兼任了，当然也是不会有人跟他抢的呀。朱棣喜爱战争啊，战火中出生的他呀，似乎和战争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当他跨上马，听着那熟悉的号角声和呐喊声，挥舞马刀杀向敌阵时，他似乎更能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。喊杀声是他的音乐，铠甲是他的服装，赤山血河是他的图画，他属于这个地方。耿炳文等了很久，他相信朱棣呀，就在对面镇中的某个地方看着他。可他等了很久，还是不见朱棣出战，到底搞什么名堂呢？耿炳文注定等不到朱棣了，因为朱棣呀，并没有从正面进攻，他没有去赴耿炳文的约会，放了对方鸽子，却亲自带领着数千人绕了个圈儿，从城池的西南面突然冲出来。这下耿炳文呐，真是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呀，两营被攻破，损失惨重。但他不愧是经验老道，并不慌乱，立刻列兵出阵。他相信自己的兵力啊，与对方并没有太大的劣势，还是可以拼一下的。然而北军的反应啊，简直就如同闪电一般的迅速啊！他刚带兵出战，正面的北军立刻就发动了攻击。等待已久的北军，在张玉、谭渊、朱能的带领下，对耿炳文的南军发动了猛烈进攻。这些经常与蒙古人打交道的北军战斗力啊，自然远远胜过了疏于战阵的南军。在他们的攻击下，南军败相出现，而阵中的耿炳文呢，又得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，游击队员朱棣已经绕到了他的背后发动进攻。这下算是完蛋了，两下夹击之下，耿炳文再也抵挡不住，他带领部队退到了滹沱河东边。但是北军大将朱能呢，却紧追不舍。耿炳文不是胆小鬼，当他定下来仔细观察敌情时啊，他惊奇地发现呢，紧追自己数万大军的朱能，居然只带了30来个人啊！几十个人就敢追逐数万大军， 实在是太欺负人了。耿炳文立刻命令停止撤退，重新列队，他要看看这些人呢是不是真的就刀枪不入。
说不尽的权谋之术，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，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。
朱能发现南军啊停止了撤退，并列好队伍准备迎战，他明白南军为了军人骑马的荣誉要拼命了，穷寇莫追呀、啊、如果识时务的话似乎应该撤走了，但朱能啊很明显是一个不要命的人，不要命的人不惧怕敢拼命的人，他不但没有停止追击，反而加快了速度，带领剩下的几十人呢、啊、冒死冲进敌阵。事实证明人只要不怕死，是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的。耿炳文的南军本来已是败军呢，被朱能这么一冲啊，居然又一次崩溃，弃甲投降者3000余人。耿炳文再也没有自信了，他率领剩下的士兵退进了真定城。在城池里啊，他才能发挥自己的强项。北军大胜，他们接着攻击城池，但耿炳文呢又一次证明了他能够被选中活下来实在不是偶然的事情。当年的张士诚我都不怕，还怕你们这些人吗？北军连续攻击了3天，耿炳文就凭着这些残兵坚守镇定，使得这个北军呢毫无进展。如果这些进攻者呀知道耿炳文坚守城池时间的最高纪录，只怕会晕过去。但是无论如何呀，耿炳文十分清楚自己输了，输的是心服口服啊。他似乎啊从朱棣的身上看到了李文忠的影子。朱棣，你赢了，你已经超越了其他人，成为这个时代最优秀的将领，而我呢已经被淘汰了，我不是你的对手。但这个时代真的就没有人可以与你匹敌吗？不会的，上天是公平的，他不会让你独自表演下去的，你的对手终归会出现的，虽然不是我。耿炳文呢是十分精明的，他知道只要自己在这儿坚守下去，北军就会逐渐瓦解，到时就能不攻自破，因为毕竟呢这些人是反叛者。但是随后朝廷中的一场争论让他的如意算盘化为了泡影。当耿炳文战败的消息传到朝廷后呢，朱允炆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他终于慌了。此时啊，黄子诚又出了一个馊主意，他提议啊由李景龙担任主帅，关键时刻齐泰是坚决反对这一提议，但遗憾的是他的意见并没有被采纳。黄子诚又一次误判了形势，一个人做一件蠢事不难，难的是一直做蠢事。只要回顾一下此人以往提出的各种天才意见呢，就会发现他确实完成了这个高难度的任务。如果此人后来不是尽忠而死，恐怕呀、啊、逃脱不了燕王间谍的嫌疑。于是纨绔子弟李景龙就成为了新的统帅，这次他的兵力呢达到了50万。他带着自己的军队浩浩荡荡地开赴了战场啊，一同带走的还有朱允炆获胜的希望。
明朝那些事儿。
朱棣呢，正在自己的大营里发愁。耿炳文确实是老狐狸啊，知道自己不能久战，便坚守不出。这一招使得朱棣焦急无比，却又无法可施。时间对于耿炳文来说呀，并不重要，他大可每天喝喝茶、浇浇花儿，打发时间。但对于朱棣来说，时间比黄金还要宝贵呀，因为朱棣是一个造反者呀。造反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可以归入假冒伪劣产品之列。这种东西在乱世啊，可能还有市场，但现在是太平天下呀，对政府不满的人并不多。要想找这个闹事儿的人呢，实在是并不容易。万一哪天呢，这些人不想造反了，哎，改当良民了。把自己一个人丢下当光杆司令，那可就不妙了，必须尽快解决这个问题。也就在此时，他的情报人员告诉他呀，耿炳文被撤换，由李景龙接任指挥职务。朱棣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啊，想什么来什么呀，哎呦，他跳起来了，兴高采烈的发表了一番演讲。如果要给这个演讲取个名字的话，可以命名为论李景龙是军事白痴及其失败之必然性。演讲啊共有五点，在这儿呢咱也就不列举了。总之啊，推出的结论就是李景龙必败。一个统帅刚走马上任，还未打一仗，居然让对方的主帅高兴得手舞足蹈，悲哀！李景龙啊，我真为你感到悲哀。无论李景龙在朱棣的眼中啊，是多么的无能，但他毕竟有50万军队。朱棣可以瞧不起李景龙，但不能瞧不起那些士兵啊。在短暂的高兴后，他又陷入了深思。以自己目前的兵力，如果硬拼，胜算并不大，而对方的后勤补给能力啊，要远远胜过自己。拼消耗呢，也并不是理想的方法，只有聚集力量，给对方一个致命的打击，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但自己的力量呢是不够的，虽然士兵们战斗力强，但数量并不多呀，而且还要派人呢防守北平附近的大片根据地，总不能找那些没有受过训练的老百姓去打仗吧。可是目前能够召集的有战斗力的士兵就这么多呀，还有什么力量可以借助呢？只有那个人了，只能借助他的力量才能确保获得胜利，没有其他方法。但这件事啊，必须要仔细策划，亲自执行，因为别人呢是对付不了那个人的。可是大敌当前，李景龙就是再白痴，只要知道自己带兵外出，就一定会来攻击北平。北平能够抵挡得住50万大军的攻击吗？顾不了那么多了，死守在这儿也是凶多吉少，反正已经豁出去了，就赌一把吧。朱棣呢，把驻守北平的任务交给了自己的长子朱高炽，并郑重地告诉他，我把城池交给你，你一定要守住，待我大军归来之日，即是全胜之时。身有残疾的朱高炽啊，还是第一次看到父亲用如此严肃的语气和自己说话，他隐约地感到 一场严峻的考验即将到来。朱高炽的感觉没有错，这一战不但将决定朱棣的命运，也将影响他自己未来的人生。
明朝那些事儿，作者当年明月，演播王月波，编辑海燕，录音师张笑音，本作品由佳佳听书馆出品。